下边如手复位龙首曰：其法界者，这就是那个刚才龙首菩萨说呀，您说的这个这些很精彩的这个道理吧，很精辟的这个话，但说法界也，你说的就是法界，哎，这是点出来一个新话题。如手复位龙首曰，他没同意，他说呀，其法界者，亦无说不说，你说我说的都是法界，又找出漏洞来了，说那个法界呀，没有说跟不说，你说跟不说都是梦里的，都不是法界。你看这个说的很正确吧，亦无言去，也没有这个言就是语言了，去就是这个也是语言的趋向，哎，就是指语言，也没有语言，也没有话。为什么呀？梦里的人才有话，才有语言，哎，到这个就是没有梦之后就没有语言了。说没有语言是什么状态啊？叫离言状态，离开语言的状态。为什么要离语言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佛菩萨他的心直接一看，所有众生心一看，什么都明白了，用不着说话，哎，他用不着去问你是谁啊，他一看就知道他是谁，不但知道他是谁，还知道他前辈子是谁，上是多少生以来都是谁，都不用说话，哎，真实境界里头无躯无身，哎，没有动作，没有人当然没有动作，所以者何？如是龙首，法界无所有，就是在法界里头啊，我们梦里的这些东西啊全都没有。所以你看他一说呀，说的就是法界的狭义定义，就是法界我们看见的东西跟法界是什么关系，是我们这一切都空掉，那就叫法界，哎，你有一点都不是法界。所以说法界无所有，就是法界你梦里的这些东西都没有。言者无说，哎，就是说会说话的人呢没有话说，亦不所说，言者无说，这个第一个这就是能说，就是言者呢不能说，言者说不了话。你要是说有一个会说话的人，错了，哎，言者无说，言者说不了话，没有说话的能力，亦不所说，也没有他所说出来的话。你说谁说什么话了，又错了。所以金刚经里头佛就说，若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把梦中法当真实了，你说如来说了什么法，好，如来说的法是什么呀？是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哎，根本都是空，都是假，都不存在，这是如来说的话。你非说如来说了一个什么法，那就是把梦中知道梦中有真实的东西了，所以呢就是谤佛了，就没理解佛所说意。所以那个须菩提说，如我理解佛所说意者，哎，如来无所说，对，他没有说出东西来。所以这都是在重复心经金刚经的道理，亦不所说，亦无细行，也没有行动，也没有行为，身口意三行都没有，哎，无所着，没有执着，无合偶，合偶偶也是两个合在一块，就是没有合合。什么叫合合呀？我们一般都说一切因缘法合合了就有，因缘一散就没有，这是把梦中法当真实的说法，这是错的，哎，小乘才这么说，因为小乘呢没给他们讲一切法空，只给他们讲没有我，哎，只空一个我，只去我执，他没有空法执。所以小乘说啊，这个木板合起来就是一个桌子，有合合，哎，众缘合合就生东西，哎，那是小乘的说法，大乘不是那样。所以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大小乘是有这个根本不同的，小乘是三法印，小乘三法印是第一个就是诸行无常，这个行是什么？行就是行为运动变化，就是有为法。所以有的那个像大智度论里头啊，直接就把这个行说诸行，它就是诸有为法， 无常。哎，那诸行无常是什么呀？有为法是我们梦中一切法，梦中一切法都在变化，没有常一不变的，哎，没有永恒不变的。这等于承认什么呀？承认这些法是有，承认梦中一切法都是有，他们是这个变化的，哎，不是不变的，哎，这些变化的法都是有的。然后第二句说，诸法无我，前边这一切有为法里头啊，没有一个我。一切法有，哎，一切有为法会变化的法有，但是那里头呢没有我。所以小乘不空有为法，只空这个就是有为法里的那个我执，哎，那个不死不变的我，只空那个东西。然后呢涅槃寂静，你没有我，不知道我了，哎，那我没有我就没有我所，我也我也不，我没有我所见，没有我所闻，没有我所说，没有我所取，没有我所执着，哎，没有我也不执着了，哎，这样的话把我执放下，八风吹不动，你夸我也不高兴，你骂我也不这个烦恼，哎，这样的话呢涅槃寂静就是心就定下来了。所以小乘法呀，它是一个小法，哎，只空一个我，不空法，他的这个涅槃寂静啊很窄，而且佛在法华经里头说了，小乘所证涅槃非真实也，二乘所证涅槃非真实也，哎，那是佛给他们那个发不了大心的人一个方便假例，根本就不是真实的涅槃。所以呢大家要分清楚大小乘，我们大乘的法音不是三法音，大乘是什么呀？是一实相印。什么叫一实相印？就是只有一个印，不是三法印。大乘是只有一个，一个什么呢？实相就是真实相，一个真实相印。什么叫真实相？说我们面前这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什么？这都是假相。它的真实相是什么呀？真实相是它是梦幻泡影，它是空，它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大乘的一实相印是说一切法空，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实相无相，这一切法的真实相应该是没有相，这是它的真实相。什么叫没有相？就是你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没有五蕴，远离了颠倒梦想，这是真实相。所以实相无相是真实相，应该是照见五蕴皆空是真实相。所以要把大小乘啊要分清楚。彼无想念亦不有念，亦无所起，这就不用说了，这个梦中的这一切法呀，就是你有念就是梦中法，就是颠倒梦想，就不是真实。亦无所起，也没有升起任何东西，你整天说啊，一个城市起来了，一座楼起来了，这都是颠倒梦想。亦无灭行，也没有灭，就是没生就没灭，哎，灭行比如说楼塌了啊，一个城市没有了啊，一个什么东西没有了，这就是不生不灭，没有灭。譬如龙首虚空之界，又举一个打一个比方，虚空之界无想无念。虚空之界什么叫虚空呢？这是拿我们梦中的一个法作，我们梦中呢怎么理解这个虚空？就是那个空间，就是空间，连里头空气都不能包括，哎，空气是装在空间里，装在虚空里的，空气是有为法，是有的东西，哎，这个虚空就是那个空间本身，它里头没有任何东西。虚空之界无想无念，当然它什么东西都没有，当然无想无念，无起无灭。无起无灭也可以说成是不生不灭嘛，不生起也不灭掉。诸法一耳，哎，我们一切法都像虚空一样，哎，都是这样，同如虚空，其本相空，它的本来面目是空的，本不可得，亦不可知，没有东西你怎么知道它呢？怎么认识它呢？其相如是，亦不可得，哎，就是它本身你不可得，找不着，它的相也不可得。什么叫相？ 就是我们一个人去认识那个东西，我们在我们的面前会升起一个相。所以这个性相啊，有时候就要这样来理解。性是指的那个东西本身，它的本性，它的本体，它的自性，它的自身，哎，那是它的性，这个跟别人没有关系。我们看不到任何法的自性，我们看一个东西的时候呢，是在我们的面前升起一个相，这个相是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升起来的相。比如说就看面前这个桌子，我们永远看不到这个桌子本身它的自体自性，因为它没自性，哎，它就像梦中法一样，你看见一个桌子实际上没自性，没那个桌子，但是呢我们会升起一个相。什么相呢？眼睛能看见颜色，一敲耳朵能听见声音，手一摸能感觉到这个软硬，哎，端起来能感觉到轻重，这些相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是我们自己的感觉，这叫相。所以这个地方说本不可得，就是它的那个本身东西的本身不可得，其相也不可得，就是说你看到的那相也不可得。有的人说我虽然那个本身我没看到，但是我有相啊，我看见颜色了。你那是颠倒梦想，胡说八道，那是梦话，精神病人的话。哎，就跟那个幻听幻视的那个精神病人一样，哎，有我看见人颜色了，我看见人了，我看见什么了，我听见什么了，这都是糊涂话。哎，梦中人才执着说我看见东西了，我听见东西了。所以这说其相不可得，就是说是说的真实真理真实状态，哎，没有相可得，你有相可得就是糊涂人，哎，就是无名凡夫才说有相可得。有能得其相，如果有人能够得到他的相，有人就好像有人说我看见色了，我听见声了，哎，有色声香味触法，彼诸如来薄泥环者亦当可得。就是诸佛他们入涅槃，薄涅槃，薄的意思是圆满的，哎，完全的证到涅槃。涅槃的意思呢是灭，就是它的涅槃，这个它本意是灭。灭什么呢？灭一切都灭掉，就是涅槃。你照见五蕴皆空，就是都灭了。哎，寂静，有时候把这个涅槃寂静，你一寂静，寂静呢？寂静本身这个词的意思是没有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寂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在这儿呢，当涅槃用这个寂静的时候，当涅槃讲的这个寂静的时候呢，它就不光是没有声音，什么相都没有，一切都灭掉，什么都没有，这叫涅槃。这个用佛教的来说呢，说诸，叫这个一切皆苦，哎，一切法都是苦，所以呢，涅槃也可以从意义上理解为灭苦，就是把一切苦都灭光了。度一切苦，这就是到涅槃了。所以涅槃可以理解成灭苦，或者是灭一切法，寂静，哎，用寂静也行，但是不要理解成只是没有声音，色声香味触法都没有，这叫涅槃寂静。彼诸如来圆满的证到了五蕴皆空，远离了颠倒梦想，这就是薄涅槃。说如果有人说我能够看到相，哎，我能看到色声香味触法，那一切如来他们薄涅槃，他们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些人呢，亦当可得，就是他们也可以照见五蕴皆空，他们也可以灭掉一切苦，就可以灭掉一切苦了。能找出这个话的毛病来吧？就是如果你说诸佛入涅槃了，好，说这就是等于说诸佛灭掉了一切苦，这就等于说诸佛原来有一切苦，哎，诸佛到薄涅槃的时候呢，把这一切苦灭掉了。 大家现在知道这个话的错误在哪儿了吧？就是诸佛从来就没有苦，从来就没有烦恼，从来就，你如果认为我有烦恼，我有苦，这就是邪见，这就是颠倒梦想，这就是错误，邪见就是错误的说法。所以你执着说我在梦中能够看到相，哎，我梦中有烦恼有苦有生死的人，他才会说我要涅槃。像这个小乘就是这个观点，哎，他就是说他有时候三法印，有时候他四法印，说诸漏有漏皆苦，哎，四法印加个有漏皆苦，哎，我这个世间太苦了，所以我要入涅槃。哎，所以小乘证了涅槃，这个证涅槃呢，证涅槃的时候他是有身体的，叫有余一涅槃，哎，还有剩着一个身体，但是他的心已经不动了，哎，就是心这个八风吹不动，不会有烦恼了。实际上他这个不会有烦恼是指的不会有粗的烦恼，就是我们世间人都认为是烦恼的烦恼，就是那个生气啊，难受啊，什么这个高兴啊，就是这些烦恼，哎，他是把这个粗烦恼断掉了，但是他没断掉一个细烦恼。什么叫细烦恼呢？就是分别的烦恼他没断，因为他认为一切法有，所以他不认为分别是烦恼，他只是断世间人认为是烦恼的烦恼。哎，我们大乘呢，就要求的就高了，要求的就彻底了，就是我们要把梦中一切烦恼，连分别的烦恼都要断。说分别为什么是烦恼呢？因为分别，一个是要费力气，第二个它会错。你一分别，说这个人是好人坏人呐，这个东西是真的假的呀，你这一分别啊，就可能就分别错了。更不要说分别还又笨又慢，分别半天分别不出来一个，解决不了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更根本的烦恼，我们大乘就要断这个分别的烦恼。哎，要得什么呢？无分别智。从初地以上菩萨证的智都叫无分别智，就是没有分别，没有想。那他们是什么呢？都是限量智，什么东西都是一看就了了分明，明明白白，根本就不用分别，不用想，都是限量直证，限量实证，所以呢他们不会错。所以圣者他为什么说法不会说错，他都是限量看着真实状况给我们说的。所以初地以上菩萨说法就不会出错了。这个梦中人呢，那是根据实证到真实的佛菩萨的经论呢，我们梦中人学了之后，我们想象着猜测着来这个修行，那个就很容易错。你看这到这个一生补出大菩萨给我们表演都老出错，是不是啊？我们还更可能错。所以我们呀，不要自大，不要骄傲，不要自以为了不起。这个梦中人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好好学，好好这个这么佛说了这么多的经，菩萨给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论，哎，我们好好的学，好好的这个，我们毛病大了，哎，自己认识不到。若此龙首啊，刚才这个道理大家就应该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执照梦中有真实的话，那如来薄涅槃呢亦当可得，也就说如来入涅槃了，这话也就对了。哎，他有涅槃可得。为什么有涅槃可得呀？因为他有烦恼可断，所以涅槃就可得。那应该正确的话应该怎么说呢？是既无烦恼也没有烦恼可断，所以呢也没有涅槃可得。哎，也没有涅槃，这是正确的说法。哎，说那没涅槃我们要不要证涅槃呀？对于我们现在执着，我们现在认为梦里头有烦恼的人来说，我们就要追求涅槃。因为我们现在你看我们都说有烦恼，没有烦恼谁学佛呀？是不是啊？哎，都是有烦恼，你现在还认为有烦恼，那你就要追求涅槃。但是说你怎么能够追求到涅槃，你就必须认识到没有烦恼没有涅槃，你才能够从梦中醒来证到涅槃，用正见才能证到涅槃。 你如果像小乘一样，就是说有生死，有烦恼可断，我要证涅槃，他就证不到真正的涅槃，所以他就证了个假涅槃。所以一定要有证见，证见的记忆积累起来，才能够使你从梦中醒来，才能够让你证到涅槃。如果你是邪见，直到梦中是有啊，我有烦恼可断，我要证涅槃，这个呀永远从梦中醒不来。因为什么呢？直到梦中有的这种邪见，它熏习的记忆是帮助巩固梦的，它不是帮助把你从梦中唤醒的。所以这个一个空，直到梦中是空还是直到梦中是有，虽然两个都是直到，但是呢效果大不相同。你直到梦中是有，就是加强梦的，就永远醒不了，不但醒不了，是加强梦的。你现在就，我就知道梦中就是空，哎，这就是梦，这个这是叫梦中的清醒意识，它是破坏梦的，哎，你就大量的，你就使劲执着这个，哎，我们现在人都是执着佛法，执着的不够，我们要像玄奘法师一样，为了得到佛法，为了学通佛法，为了这个学到正见，哎，舍命去学，哎，说舍了命还怎么学啊？人是不会死的，你这一生结束了，只要你的愿方向正确，你肯定是继续来求法。所以玄奘法师就是宁可西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他就是知道，如果你像玄奘法师，如果在路上真的是圆寂了，他立刻他就会投胎，就是接着这个追求真理，没有问题，因为他发的愿太大了。若此龙首，一切诸法都无处所，都没有放一切法的地方。无色无相亦不可见，哎，没色没相，所以你不能说一切法有色有相，哎，我都看见了还说没有，那你就是胡说，颠倒梦想，就是梦话，就是精神病人，哎，亦不可见。你说我看见了，这就错了；你说我看见法了，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就是说梦中有法可见，哎，这就是加强梦的，这就不是这个正见。以是故，横鞭杀诸如来般涅槃者，其余法中亦复无般涅槃者。所以像刚才那个说恒河沙一样的如来的化身，哎，这恒河沙如来化身，这就是那个指的这个像释迦牟尼这样的如来般涅槃，如来也是80岁般涅槃了，哎，入灭了。怎么说呢？其余法中亦复无般涅槃者，实际上根本没有般涅槃的人，哎，因为他是他一个化身，根本不是真有一个释迦牟尼佛进入涅槃了，哎，梦中没有真的。亦无地水火风界而般涅槃，亦无空界，亦无时界般涅槃者。这个地水火风空石，这是六大，一般我们说四大，地水火风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是地水火风四种元素，这叫四大组成的这个世界。注意这个今天我看啊，简单讲一下吧，这个地水火风不是指的地水火风，不是我们看见的地水火风，它是地水火风四大是我们人看不见的，它代表四种元素。什么元素呢？地是坚硬性，水是湿潮湿性，火是温热性，风是运动性，哎，这四种性质的元素呢组成了我们这个物质世界。这是这个直到这个世界是有的人啊这么猜测的。然后还有一个空界，就是要有虚空，你没有虚空怎么装这些地水火风这些东西呢？亦无实界，还要有一个这个有主观精神的存在呢去认识这些。所以呢这叫六大，哎，四大组成的是物质的世界，这六大组成的是有物质有精神，这是认为 有的这个人吧认为说世界是由这六大组成的，说如果这个诸佛呢都是幻化人的话，他们呢也没有这个就是说离开了地水火风这六大，他们入了涅槃，就是叫灭掉了这六大入涅槃，也没有这回事。泥环如是，于泥环中亦无泥环，这个泥环中亦无泥环呢，一个是可以理解成是这个说泥环这个词里头呢它没有确切指着一个真实的境界叫泥环。若诸法有泥环想者，则虚空界有泥环想也。如果这个你认为这个有法，这样就有泥环了，有涅槃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法，你就想把它灭掉，所以就有了涅槃想。这样的话呢，虚空界就有涅槃想了。就是为什么呀？你那个，因为我们梦中都如虚空嘛，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会生一个涅槃想呢？就是那六大里头那个实，没有那个实，你怎么会产生想法呢？所以者何？以其诸法本定而空。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切法呢它本来就肯定是空的。诸法寂静，诸法寂静而复寂于此。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下边来提问题，大家看看来提这个关于这个经的理解的一些问题。当然如果经没有了也可以提其他的问题。这个经核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梦中一切法彻底是空，你不能把它空得特别彻底，你就不能从梦中醒来。这就是这个法讲的，就是说你潜意识里头下意识里头你还是剩着那个执着有的那个执着的话，你是从梦中醒不来的，必须要干净彻底全部的，要毕竟空，要不能有一点剩余，剩一点点你都醒不来。这是这个经讲的核心意思。你看那些话里头都是表面上看来都是在说空，但是呢实际上他那个前提啊暗示的呀什么，它总是有一点空的不干净。这个经呢主要就是找这些我们很难意识到的那些执着有的那些痕迹。心与识空不空啊，这个问题提得好。因为有人说这个佛说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这是唯一这个世界上真实的存在，这个不能空。这个是这样，这个呢是我们梦中佛给我们说的佛法，佛梦中佛说的佛法呢，它跟梦中不是这个佛法的其他非佛法的东西分成两大部分，一个佛法部分，一个非法部分。这两个部分呢，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第一步呢，我们是在梦中先要建立这个佛法，因为我们对佛法不熟悉，我们没有理解透，我们要建立真正的佛法，先好好的跟着佛菩萨学佛法究竟是什么道理，先建立佛法，比如说三界唯心唯识无境这些佛法先建立起来。建立起来这时候呢，在你的世界里头就有了两种法，一个是佛法，一个是非佛法。你建立的佛法是干什么作用的呢？是用来空非佛法的，比如说四大皆空，六大皆空，什么五蕴皆空，用佛法来空非法。用佛法把非法全部空掉之后啊，这个佛法就没有用了，最后把这个佛法也要舍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你把佛法也舍掉，最后就把梦里的法全部空完了，你就从梦中醒来了。就好像刚才经里头说佛的涅槃，最后你也不能执着，也要空。因为什么？那就是那个梦中的佛法，说我们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入涅槃，都是为了博涅槃，都是为了到达彼岸，彼岸就是涅槃嘛，彼岸就是要灭掉一切苦嘛，但是你那个把前边的这个非法都空掉之后啊，这个涅槃法，这个佛法， 三界唯心这个唯识法，这些用来空非法的这些佛法呢就没有用了，所以最后要把这个法也舍掉，因为它也是梦中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如果是梦中用我们语言表达的心与识，到最后是要空掉的。你把这个语言表达的假安立的这个心与识，梦中安立的佛法的心与识空掉之后，梦里头一点不剩，你就见到了真正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真实境界，那个心与识是空不掉的。你想空也空不了，因为你连见也没见过，想也想不到，你怎么空的呀？分清楚这个心与识空不空就是这样，就是语言表达的心与识呢，是一开始不空，一开始先要建立，建立起来用它空非法，非法空完之后，把这个语言建立的心与识也空掉，就见到了真实存在的心与识。讲课多少？这个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听讲课录音的时间多长为宜？我觉得是越长越好，因为有很多人都是白天晚上就是一个劲儿听，睡着了就还在那想着，睡醒了就听，当然实际那样呢，有的人耳朵都听得疼了，耳朵听肿了。这个尤其是塞耳机子的损伤更大，那自己要掌握好，也要应该是正常的有规律的生活里头这样听。禅坐的时候要观无念，也就是说念头与念头中间那一刹那就是真实凡夫感知不到。不错了，念头与念头之间没有真实，梦里头没有一点点真实，都是妄想。那个念头与念头中间也不是无念，只是你感知不到，你那个那都是我们的意识是没中断的，念头跟念头中间那个刹那那太长了，一刹那有多少啊？是有一刹那是有什么60生什么900生灭啊？是什么？你想想。那里头有多少东西，意识从来没有中断，刹那不是最小的单位，一刹那有900生灭，你想里头有多少念头，我们的念根本就没断，般若经说一切法如画，有无法无为法，有为法无为法，都如此，是在梦说梦中的事，也即是在遍计所知，当然是遍计。佛说的所有的法都是用我们凡夫的语言表达的，都是用分别的这个分别的语言表达的，都是遍计所知，所以都是如幻如化。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对。然后这个禅坐的时候观无念啊，这个是修止，就是禅坐分止跟观，修止要这个先把念头都放下，先把念头都放下，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修止，这还跟正见没有关系，这是你修禅定，禅定不是正见，定慧是两回事儿，你修止，修止是为了去掉妄想，去掉杂念，把心定在一个境上，是为了得定，这是一种技术的修行方法，是为了修成定的技术方法，跟正见没有关系，跟真实没有关系，你打坐光靠打坐是见不到真实的，因为打坐还是直到梦中是真实的，到观用如梦观，用空性正见去观的时候，那才叫正见，才叫智慧，才能够使你解脱，智慧才能使你解脱，光用禅定不能使你解脱。既然这样说，刹那也是妄想，那么为什么我们只能觉察出一个有一个刹那，怎样才能察看到完整性的念？ 你能觉到完整性的念呀，你一个想法一个念头你能觉到啊，你觉察不到刹那，刹那太快了，一弹指六十刹那，你怎么可能觉察到刹那呢？根本觉察，你一觉察那已经是多少刹那了，你想一弹指的话，你能觉察到一弹指，那个精明一点半弹指，那还三十刹那了，所以我们感知不到一刹那。真正的限量只有一刹那，对，我们反复感知不到一刹那的显现。对，就是梦中的凡夫实际上是笨得很，就是我们这个意识。梦醒了也感觉不到一刹那，一刹那是我们梦中凡夫假安立的妄想，根本就不存在一刹那，所以梦醒了也根本就没有一刹那可觉察。梦醒了根本就没有梦，梦里的一切时间空间全都是梦幻泡影，都没有。玄奘大师是唯识宗大师，为什么感觉他的修行多着力在般若经方面，比如说看专辑留下感觉是老在背心经，这个不能说玄奘大师是唯识宗大师，玄奘大师没有建立过唯识宗，没有这个，他没有这个意识，他是佛法大师，整个佛教大师，佛法大师，所以他你看就是说他这个着力修行吧，般若呀，这个是离不开的。严格的说，唯识广唯识里头啊，它就包含般若。哎，你比如说唯识用四个字说，唯识无境。这个无境为的是无境，无的是什么境啊？是那个心的对境。心的对境就是我们凡夫梦中一切法嘛。唯识无境就是没有梦中一切法。这个无境俩字就是般若经的全部内容。哎，般若经只讲无境。没有心的对境，没有一切梦中一切法，但是他没有讲唯有实，没有讲真实。唯识宗比这个般若经就是多一个，又讲说你把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你见到世界本来面目是什么呀？啊，是三界唯有心，这是世界的真实情况，只是多这个真实情况。所以唯识里头是包含般若经的，所以玄奘大师呢背心经一点不奇怪，这是你学这个。这叫什么呀？我把这个小乘中观唯识比喻为，这是这个佛三十判教里头说呀，他一生说了三阶段法，先说小乘，再说中观，再说唯识。这个呀就可以比喻为小学，中观是中学，唯识是大学一样。你学完大学了，实际上把那个小学跟中学的课程都包含在里头了，所以唯识宗大师就是佛法大师。所以玄奘啊，他没有立唯识宗，他也没有说自己是唯识宗大师，他是佛法大师。你看他的最大工作是易经，他易经下的功夫最大的是六百卷大般若经，他第二大下功夫大的是小乘的大毗婆沙论二百卷。所以你说他是什么宗啊？他如果要说他着力修行，那他一般若经六百卷最后累死了，那六百卷，你一唯识才遇了多少啊？瑜伽师地论才一百卷，哎，成唯识论才十卷。所以你要说，易经下功夫，他还不如小乘那个大毗婆沙论还二百卷了。所以他是整个佛法，我们中国修行的人需要什么？小乘人需要一个讲清一切小乘法的大论，那就是大毗婆沙论二百卷。他要译过来，哎，中观学般若的，他需要什么呢？佛说的所有的般若经，所以玄奘法师把六百卷大般若十六会般若会全译出来，这就是对学般若经的人最重要的，就是把所有的佛说，而且要译得准确，哎，所以他才下那么大功夫。他最后他实际上最后就是累死的嘛，他就是完全就是怕译不完，他自己说怕译不完这六百卷大般若，硬撑着译完了，所以他一译完了立刻就耗尽了他的精力。那后来开译大宝积经只译了几行他就没有力气了，哎。所以玄奘法师念心经，这是 这就是怎么说呀，你非说他是唯识宗也可以，唯识宗就是要念心经，唯识宗唯识无境，无境心经就是无境嘛，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苦集灭道，梦中的佛法也空，哎，这就是那个唯识无境的无境那俩字嘛。所以无境这俩字就是般若经的全部佛法的，就是在那个无境那俩字上，哎，唯识宗就是比般若经多一个唯识，没有识，讲了真实状况，般若经就只讲梦中法，哎，假的状况是没有。龙树在龙宫正出地，他来到过人间没？吴卓是在兜率正道，他本在人间怎么上去的？现在的人能否如吴卓那样上天听法，非要死了投胎上去吗？先说吴卓啊，吴卓是在定中上兜率听的法，这个你有这个定力就可以，就可以去。现在有些人这个在打坐当中能够出去，能不能上天不知道，反正需要定力要好。现在人能否，所以不知道，非要，所以现在人死了投胎上去那是比较容易的，定中要些功夫不太容易。龙树正出地来过人间没有？是正出地之后吗？正出地之后来了，他是从到龙宫看了这个大乘经之后出来才弘扬的大乘啊，等于他这个从弘扬大乘后半辈子他这都在人间啊。你这是问的他到龙宫之后还是龙宫之前？他的投胎来是他那个就是他一开始是投胎来的，他在龙宫读了经之后还是他那个龙树从里头出来，用得着什么投胎定中啊？就是他找不到，他把天下经看完之后，那个是邪尊者呀还是谁呀，还是好像哪个尊者还是一个菩萨呀，那个把他领到龙宫里头去读大乘经，读完了他还回来，还是他那个身，他那个身没变，不是投胎也不是定中。大雁塔会不会保存那个取回来的经像？佛教界有没有打开地宫计划？这个据我听到的消息啊，说这个前些年啊，在大雁塔地宫啊那儿用那个现在的测量方法呀，测量底下是有地宫，但是没有打开，这个打开恐怕要经过研究论证怎么打开。你像那个谁的墓到现在还不敢打开，就是说要把技术保障都做好了，都准备好了才敢打开。我是听到这么一个说法，应该是就是应该有地宫，然后至少是应该要探求这个问题。哎，那当然如果发现了，那很多很大量的失传的经都就出来了。好，我们今天这个时间过了10分钟，我们就到这儿吧。我们来那个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好，大家晚安，感恩大家。